马拉基书，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读它了。上次读了第一章，稍微说了一下，对不对？但有没有注意到，只要要你找一个特色，就是马拉基书这一个先知书和所有其他的旧约的先知书比起来，有什么特？它有一个特色是只有在这里才有的，是什么？抓出来了没有？
有点作弊嘛？上次都讲过了，我知道了。
你上次讲过，知道了吗？你说说看。
是第十节嘛？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，是不是这个？
不是，
不
是
这个。
这个不算是独一的特色，因为以前的圣殿，耶和华也把他的殿门关掉了，甚至把圣殿都毁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他们来了，怎么又要关殿门？这个当然值得想一想。可是就是马拉基书整个的信息来讲，它有一个特色是你在别的先知书绝对找不到的。
我觉得是它的叙事方式。
这个文体在其他地方也有了。
这个别的地方有吗？
有啊，这种文体也有啊。就是说，我说你说，我说你说。
哎，对对啊，约伯记下。
那第五节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
这只是其中的一句。我现在讲的就是说，这整个啊，我们读的这两章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了。它有一个特色是别的先知书都没有的，从来没有一个这样性质的先知书。它不难的，它已经写出来的答案是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了。看谁能抓得到？没有啊，这一个先知书是专门写给利未人的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一封信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这样的一封信。他说这诫命是传给你们，他从开头在跟谁辩论呢？在跟这些祭司。什么叫做祭司？祭司就是回来的这些利未人，利未支派的人。这个很特别啦，没有一个这样的书信呢。以前是要是有好的利未人，他可以起来做先知的。因为耶利米他们也可能都是利未族的人呢、啊。诶，这个先知书是反过来的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这个马拉基呢，只是说耶和华的使者所说的话。他对谁说的话？他是对利未支派所说的话。对利未支派所说的话，那很严重啊。为什么呢？还记不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利未支派来了多少人呢？没有太多人呢，是少数的一些利未人呢。你把老头去掉啊，像蒙哥这种老头就可以退休了，因为利未人可以退休的嘛，对不对？小孩去掉，剩下的女生去掉，在供职的，在圣殿里面供职的，跟大祭司约书亚一起上班的，对吧？哎，这些人呢、啊、是有数的，不是很多人呢、啊，专门写给这一小群人的。那为什么要写给这一小群人呢？因为你不这样看的话，这封信你有点看不懂啊，你只觉得他的话很严厉，可是他这个话不是写给犹大支派，也不是写给便雅悯支派，没有没有，他说这些事情是你们经手的，我找你们算账。尽管可能现有残疾的啊，不见得是利未人写的，是老百姓交给他，可是这个事情是你们经手的，你们没有在你们的口中存真实的律法。啊，老百姓要从你们的口中寻求知识，可是你们首先就跟我唱反调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心里面以为这些事情何等繁琐啊！啊，你们觉得我的桌子、我的食物是可以藐视的？他是在讲这件事情，然后还特别把休妻的事情提出来。休妻的事情呢，在这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这个就是上次鸽子给我们讲的很清楚、很透的、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呢。因为以后基督要从这小撮人里面出来，你不能随便娶这种什么拉美啊、漂亮的洋姑娘啊，都不能随便娶的。那这是休妻的事情，那你说那利未人休妻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不是，这个事情归他们管。律法书在他们的手中，全部的事情在他们手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在这里边很特别、很特别的，就是说呢，耶和华要保守一个约，叫做他与利未人所立的约，叫做生命和平安的约。还记不记得我们读的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惊天动地的话？他说什么？啊，我必使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啊。天上的万象不可数算，海中的尘沙不可斗量哦！我要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，也就是说呢，神 非常非常看重啊。你如果抓到了这个重点，那你就可以开始想了，神为什么要把这一个先知摆在啊，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他很可能是在波斯帝国，就是亚历山大灭掉他们之前写的，因为这里面讲省长嘛，啊，上次小丸子抓出来的，这是一个暗示啊，因为你去读一读他们的历史，你就晓得了。希腊人他们怎么统治呢？我们大家都稍微有一点点历史的知识，就是说希腊它是一个城邦政治，它是以一个城一个城管理这些地方啊，跟波斯他们不一样。波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他把全国分成多少128个省还是多少个省啊，每个省设立省长来管。这个亚历山大把这些地方一灭，再加上他一死就不一样了，这整个的状况都变了。所以耶和华会说，你把这东西拿来给你的省长，他会悦纳吗？就表示他们可能还是在波斯帝国最末期的时候。在波斯帝国最末期的时候，以色列家开始出了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从哪里出来？从利未人那里出来。从利未人那里出来，神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，他就写了马拉基书。那利未人对应到我们今天是谁？是谁？
利未人，按照简单的意思的话，那就是说利未人就指的是有目前在教会里有圣职的这些人，
圣职的
牧师啊。
你如果说这个我们是这个啊，是犹大支派，或者是我们是以色列人，这个我们懂啊。我们也说是西安的民，这个也可以说得懂。我们是新耶路撒冷啊，生命记里面就讲，将来有个这些人，他们要好像青草发生在溪水旁啊，这个要自称为雅各，那个要自称为以色列。以赛亚书也说啊，这个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不承认我们，可是自万古以来啊，你是我们的父。这都是我们很喜欢用的话。我们是以色列民，我们是里面受割礼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算是真以色列人，这是保罗跟我们讲的。看这个话讲的多好，这都懂。那利未人啊，我们跟利未人的关系是什么呢？
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利未人，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
这是理论上来讲，可是你，在我们中间是利未人的举手，不是每个人都举手的，一定不是每个人都举手的，因为他觉得说我们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，你讲的一点都不错。所谓有君尊的祭司呢，就是在神面前是有职分的。那既然是每个人都有的职分呢，那就等于全国一心通通入党的共产党不就不见了吗？对吧？那这里所讲的利未人呢，又好像不是说每一个人，因为他是说你们的口中常存知识，那百姓有什么问题是经你们管，献祭的事情是经你们过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走迷了，整个百姓遭殃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又把人分成两种，有一种叫做利未人，有一种呢是非利未人。这封信是写给利未人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慧英，你讲的固然是对，可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什么时候他真正知道说，哦，我是利未人了，在怎么样的情况他才真的体会到他是利未人？比如说啊，我们信主的时候我是一个信徒，然后可能在某种状况之下呢，或者你信主了一阵子啊，也许你参加了一个特会，也许你读懂了圣经，你突然开始觉得我应该做个门徒了，那是有一个阶段，信徒一定比门徒多嘛。那利未人呢，不会比门徒多，一定比门徒少的。
如果说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主的仆人嘛？
哦，或者说不是主的人，主的仆人，这是一个阶段。在旧约的利未人里面，尤其他们是啊，在百姓中是无份无业啊。保罗也对提摩太说嘛，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是在场上比武的，要按规矩的，要当兵的，是不将事物缠身的啊。这些人在新约里面对应成100%的利未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利未人，那你就知道这封信写给你。同时你也会看见呢，包括今天的基督教会，包括当初的以色列家，因为从这个古列王啊，从这个居鲁士王下令他们回归建殿，一直到现在，到波斯帝国王啊，或者我们说到了这个啊，到了以斯拉季吧，尼西米季，这个差不多是100年了啊。以斯拉季、尼西米季的时候，景况还是相当不错的，那时候跟大家讲过嘛，是不是？ 以斯拉来了啊，那天天下大雨，他们搭了一个台子，以斯拉像习大大一样站在台子中间，然后旁边站的是谁，全部都排上名了啊。以斯拉一拿了律法书啊，他把律法书一展开啊，所有的众民就站起来啊，全部都站起来。以斯拉就从早上一直念念到中午啊，律法书里面凡是听见的话呢，那些人啊，那些百姓啊，就哭啊，就认罪啊。他们那时候没圣经读的啦，这一下他们听见了，他们又再一次的明白说，为什么我们，哎呀，现在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人啊，躲在城里面，哎，我们怎么会到现在的悲惨的状况？那是因为我们的列祖离开了我们的神，然后以斯拉教训他们，然后他们甚至把他们娶的这种美丽的外邦女子啊，对吧，都给休了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情况还是不错的，但这个情况不错，显然后来发生问题了。那发生问题了，耶和华从哪里开始抓虫子啊？从那些利未人，从那些服侍主的人身上开始。照他这样看呢，教会的败坏一定是从服侍主的人败坏开始，一定是这样子。那服侍主的人有哪些事情败坏了？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查完的撒加利亚书里边，他跟约书亚怎么讲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有四样还是五样啊？听从我的话，谨守我的诫命，你就可以怎么样？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。这再往后，这个以色列民的素质啊，能不能够保守到主耶稣来？因为这时候距主耶稣来至少还有330年，因为亚历山大把那一带都给你踏平掉了，差不多主前330年，这还有差不多300年的时间，你要保持百姓的素质，这个责任是交在谁的手上啊？交在这些利未人，就是服侍主的人啊。除此之外呢，你还可以再说啊，利未人呢，就是看得懂圣经的人，因为我们今天呢，大家都识字，从前他们不识字的，所以以斯拉在念律法书的时候，他特别说，那些能够听得明白的人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还很多人是听不明白的，他们圣经了不起，就这样听一遍就是了，所以他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一定来找你。他就舍不得他家里边的好羊好牛，他就拿他有残疾的来献祭，你就收纳，你就摆在我的桌子上。那这个事情我找谁问罪啊？我找那些服侍主的人问罪。刚才大家讲的不错，就有些人一定被算成利未人，是什么人呢？你在教会里面有职分的人，你是牧师啊，你是传道人，是长老，你是执事，主耶稣一定责问。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这样去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以前在 Houston 这个教会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，他们每个人都当过执事，而且每个人都当过执事会主席，大家轮流做嘛，所以轮到你做你也不觉得怎么样，你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这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，神就特别特别的要跟谁算账啊？和主耶稣讲的一样嘛啊！到主回来的时候啊，我们那个时候读过马太福音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大概是24章，是几章？那个不是比喻，那是真的事情啊！就是讲到我们个人建筑，还有教会建筑。教会建筑就是童女，对吧？个人建筑呢啊，就是绵羊、山羊，但是还有谁啊？家主回来要和谁算账？要和他的仆人算账。这个马拉基书一样，就是他和仆人算账。哎，那你是不是主的仆人？那你说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不要做仆人了，对吧？你当然可以不要做仆人，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你到天上你会后悔，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多么一个荣耀的机会。主不会勉强我们服侍他。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呢，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是你知道自己是信主的人啊？你可以说我决志了，对吧？传福音，那能够传到人家说做了一个决志祷告，那是最开心的。 因为我知道至少他的救恩在我心里面非常稳当，我感觉到说他这么一祷告的主一定认账，对吧？这个叫做觉知祷告。但是一个人什么时候是主的仆人呢？就是有一天你受了感动，你决定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是这样子啊。很多人喜欢讲委身，这我这圣经里面找不到的字我就不喜欢用啊。有什么叫做委身，也不是受委屈，这个是老唐讲的。你为什么要说委身，好像不是主很委屈一样。这话我同意。你把自己奉献给主。这所谓的奉献呢、啊、还不只是说是你我开张支票啊，或者我做一个某件的圣功啊，而是你这一生呢把自己交给主做仆人了。那再问一个问过好多次的问题，做仆人跟做门徒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你是仆人还是门徒？
哦我愿意是仆人。
那一个门徒什么时候变成仆人、嗯、还是门徒跟仆人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
没有很深的想过，应该是有关系的。
嗯，主耶稣讲啊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。你们称我是主啊，可是我却来做你们的仆人。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？门徒做着做着做着啊，他毕业了，门徒毕业了做什么啊？做仆人。这个叫做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门徒训练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呵呵，不是要造就大家做门徒。No no no， 你这个门徒不能一辈子不毕业的啊！门徒毕业了，你门到一个地步了，就可以出师了。出师了干什么？做仆人啊，仆人就不毕业了。仆人是从今天在地上，直到天上，哎，怎么样啊？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这是启示录里面对我们最后一个形容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东西跟大家讲过好多遍了，但是要在你的心里面生根呢，你要常常去思想。因为你如果是仆人就是仆人，仆人跟门徒不一样的，门徒是照着感动照着能力去服侍，仆人是干什么啦？仆人照什么去服侍啊？
心灵的信仰。
哎呀那个啊哈哈哈哈，小丸子你认为仆人照什么东西服侍？
命令，
你这个仆人还有点害怕，不过也对。
主人的需要。
对的，仆人是照需要来服侍，不是靠感动来服侍的。家里面有什么需要，都是谁的事啊？都是仆人的事。主耶稣不是讲了吗？有哪个仆人在外面放羊啊、放牛了、啊，回来之后坐下来吃喝的，对吧？他回来不是干什么？树上带着伺候主人呢、啊？他只能说我这都是我应当做的。你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你马上就能够知道谁是仆人谁不是仆人。那个要你说他好话的，那个会跟你抱怨的，那个觉得我做的多别人做的少的，那是谁啊？都是门徒，都是信徒，都是小可爱。但是有一些的人，有的时候他才刚信主，有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，可是 你几点钟回家，他几点钟回家，他不和你一起把所有的事情收拾完他不走，为什么？他有一个仆人的生命，这是教会的命脉，这是我们培育弟兄姐妹一定要有的一个预备啊！你在教会里面到底是要大家来干什么啊？现在北美的教会有一个很可怕的状况，就是牧师喜欢怎么样啊？喜欢大家做平信徒。我们是神呼召出来的，你们不是，因为平信徒好管。尽管牧师可能累一点，可是平信徒不会给你造反，因为他觉得他需要听你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把大家都训练成仆人，那仆人就是一样的了。我也是仆人，你也是仆人，在家中精炼的生养的壮丁的138人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对不对？有大卫的仆人，都是很能干很能干的人。那这些人是没有名字的，也没有长相的，有男生有女生的，都是这样子的。这些人是从来不要你去拍拍肩膀说，哎，你做得很好啊，你真好啊，谢谢你啊。你跟一个仆人讲谢谢你，他看你觉得你很奇怪，这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？这不是主的事情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是服侍主的一般人，这个就是耶和华向当时的利未人所提出的要求。那你很快就可以看见了，今天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所谓的传道人、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仆人。 那就很可怕了。所以教会里面为什么会闹纷争，闹纷争为什么会有不愉快，问题都出在谁的身上？出在仆人的身上。仆人要是知道退让，仆人要是知道被过犯，仆人要是知道退到一旁边去，仆人要是知道我绝对不会因为弟兄姐妹的称赞也好啊，批评也好，恶意中伤也好，误会也好，我绝对不会受伤，也不要求解释，都没关系，因为我只向主人负责，知道吧？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你们不喜欢我，你们不要我，那是主的意思，所以我就乐得往后退嘛，你教会当然就不会有问题了嘛。所以你都知道圣经旧约最后一本书，这本书最基本的性质是神看见那个跟着所罗巴伯回来的利未人，这个那是有犹大人、便雅米人还有利未人，这个利未人的数目大家可以去看看，数目不多的，是个利未人生着生着生到马拉基的时代，就是波斯帝国大概快要灭的时代呢，距主还有300年呢、啊。这个服侍主的人出了问题了，这是神在旧约里面最后一个警告。所以我没有念第三章啊，第三章就讲的很清楚的接下去了，他怎么讲的？三章二节啊，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，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你在一个乱世，你在一个福音不好传的时候，你在一个啊，像中国政府现在这样子直接与神为敌的状态之下，你一定要留心保守谁啊，要训练谁啊，那些服侍主的人。所以包括我们自己啊，为什么会有一些啊弟兄姐妹像小卫啊，像穆恩啊，像鸽子啊，大家会聚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深切体会到这条路不好走，不能落单，可是你要在教会里面，在你的周围找同伴已经非常困难了，你需要有支持。像路加他非常非常的孤单，也非常非常的危险，因为他哪个教会他都没有办法靠，他体会到里面总有各种各样的以前累积下来上百年的是非恩怨啊，再加上家庭教会、三次教会这种种的问题，政府的管辖监控，他觉得他最稳当，他认为往满福教会靠靠，他也知道我们教会其实只有几个人，可是这是一个利未人可以安歇的地方，我们需要保守这样一批干净的弟兄姐妹，帮他们渡过难关，不管他们是生活上的、经济上的、情绪上的，不管是什么，你尽量去照顾他们，没有错。因为到了时候，神需要这样一批人，就好像主耶稣还有300年啊，他能够保守像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这样的地位，像老西面、像老亚拿这样的人住在圣殿里面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也看见还有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。还有像义士约瑟这样的人，这都是怎么样啊？一些有心服侍主的人啊，找不到路，可是至少他保守他自己的清净洁白，哎，这个就是马拉基书的重要性啊！就跟大家讲了一大堆呢啊，不是要跟大家讲道，但是实在主会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，那我们马上就要想了：第一，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服侍主的人？是不是一个主的仆人？如果我是主的仆人，那我就是以神家的需要与主耶稣心里的事为我的事，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，也是我唯一的事啊！你自己一定要确定自己是一个主的仆人。主的仆人有的话不说，有的事不做，有的亏呢是一定吃啊，有的黑锅呢是一定背，我们一定比众人都劳苦，我们的榜样一定是像保罗、像彼得、像撒母耳这些人，叫摩西，我们一辈子做下去，觉得自己做的实在是太差了，可是没有怨言，这是我们甘心情愿的。你盼望弟兄姐妹呢，你迟迟早早都能够做这样一个，这样的人不要别的条件，而是你自己决定，你羡慕，你愿意，你说我爱我的主人，你就把自己奉献给他，你也不需要跟人家讲，从此以后你就是主的仆人，没有一个人说献给主做奴仆，主说不收你不够资格的，没有这样的事，你圣经找不下这样的话。 只要你是甘心献的就可以收下，从当初建会幕就是这样。好了，现在剩下一批立位人，立位人出问题了。